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今天呢又是周末了，而且呢是炎炎夏日的周末。一到了这个夏天，孩子们放假的时候哈，我们跟孩子们在一块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
对，
嗯，但是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虽然时间增加了，但有时候可能跟孩子们之间拧巴的那个时候也多了哈。
是的，特别是你有青春期的儿女，他们回来的时间，暑假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真是有的时候父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呢。
是，那对于家里边有已经读大学的孩子哈，这样的成年的孩子回到家里边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跟爸妈都没什么话可说了。
是，
头三天咱把好吃的都做得差不多了，
嗯，
三天之后他就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嗯，
然后跟我们的交流也不是很多。
嗯，跟儿女能不能一直保持这个沟通的这个时间啊，还有透明度哈，
对，
那要取决于小的时候是不是跟他常常说话。
就是说这个桥走得通不通，要看之前咱们很多道桥是不是都一个一个建好了。
是的，其实跟成人儿女之间要像成人一样对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的世界其实很多时候父母已经不太了解了，所以共同话题会越来越少，但依然还是有机会的，只要他们肯在同一个屋檐下跟父母一起生活，
是
总有机会。
是，那好的，那今天呢又是周末哈，我们连续好多个周末的新月都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与父母促膝谈。
是，
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特意要把孟远邀请来哈，是因为在今天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要跟您分享到的是杜布森博士他对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在属灵的这个操练上面应该做些什么，怎么来测试自己现在这方面做得够不够呢？那在听完杜布森博士他的这些建议之后呢，我要邀请孟远，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今天又来到我们的与父母促膝谈。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分享了一个妈妈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她的两个孩子之间的故事，生活和学习。那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您分享了杜布森博士他对于这个妈妈和他的孩子之间的故事，他的一些思考建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跟您分享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做父母的六个非常重要的属灵观念，可以作为我们教养儿女的指导原则，特别呢是在我们的孩子生命的最初的7年。这些观念和下面的题目呢，都可以作为我们教导孩子的目标。认真地教导孩子，这些观念将会给孩子们奠定良好的基础，更深的信仰内容和信心，日后都可以在这上面继续建立起来。在祷告中做这一切，我们的上帝将引导你。第一个观念，马可福音12章第30节，你要尽心爱主你的上帝。你要尽心爱主你的上帝。现在你的儿女是否正在从你们的爱、温柔以及怜悯当中学习上帝的爱呢？他是否正在学习谈论关于主耶稣的事， 将主耶稣融入他的思想和计划当中呢？他是否正在学习在害怕、焦虑或者寂寞的时候向主耶稣寻求帮助呢？他是否正在学习读圣经？他是否正在学习祷告？他是否正在学习信仰和信任的意义？他是否正在学习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喜乐？他是否正在学习耶稣降生和受死的美好？第二个观念是马可福音第12章31节，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他是否正在学习了解别人的感觉，并且具有同理心呢？他是否正在学习不自私、不苛求？他是否正在学习与别人分享呢？他是否正在学习如何对别人仁慈？他是否正在学习接纳自己？第三个观念是诗篇143篇第10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诗篇143篇第10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他是否正在学习服从父母，以备日后能够顺服上帝呢？他是否正在学习在教会的时候行为合宜？他是否正在学习对上帝的本性当中爱和公义都有健康的认识呢？他是否正在学习与权柄合作，服从所有的权柄，比如父母、老师和警察等等？他是否正在学习罪的含义，以及罪所必然带出的后果呢？第四个观念是传道书12章13节，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他是否正在学习成为真诚诚实的人？他是否正在学习将安息日当作圣日？他是否正在认识到唯物论的偏失呢？他是否正在学习基督化家庭的意义，以及这是上帝的心意呢？第五个观念，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是否正在学习把零用钱以及其他钱的一部分奉献给上帝呢？他是否正在学习控制自己的冲动？他是否正在学习做事情并且负起自己的责任？他是否正在学习容忍比较轻微的挫折呢？他是否正在学习背诵及引用经文呢？第六个观念是在路加福音14章第11节，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14章第11节，自卑的必升为高。他是否正在学习感恩？他是否正在学习为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感谢上帝？ 他是否正在学习宽恕和忘记？他是否正在学习了解自我价值和自高自大之间非常的不同？他是否正在学习虔诚地向宇宙的主宰上帝来致敬呢？
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接近你们的手，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心怀恶意的人清洁你们的心，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新月啊，我要特别谢谢你，因为在听你来念这些检查项目啊，跟着再看一遍的时候，这六个观念让我还心里头越听啊挺忐忑，可是我不得不说我特别感恩，因为我觉得这些检查项目是很需要很需要反复来听的， 很多时候可能哈、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的父母还不是基督徒，我从小长大的时候也没有在父母身上学到过还要检验自己的属灵的光景。
嗯，
我不晓得自己什么叫做属灵的光景、所以更谈不上什么叫做属灵操练。
嗯，
所以当我做妈妈的时候哈，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要邀请我来分享这集了。
是
因为我的孩子是在我母腹中的时候，他们就跟着我到教会去了，
对，
听赞美诗啊，听到啊，
这正是我今天特别想邀请你来分享的。
所以呢，属灵操练这四个字呢，其实我并不陌生了。我知道我需要把圣经很多的真理在生活中要告诉我的孩子。就好像圣经教导我们的，无论我们是躺着，是行走，是坐着，是在开车的时候，都要跟孩子谈论。谈论什么呢？就是今天杜博士说的这么多的问题了。好像他说，观念一，你要尽心爱主你的上帝，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啊。你是否在学习谈论关于主的事？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常常会反思，不停地问自己。我记得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每看到一朵花，夏天嘛，应该是很多花会在不同的花期都会盛开的时候，
是
我都会跟他们说，你相信这朵花是上帝造的吗？我想每当那个时候，我都愿意我的孩子心中能种下一个种子，就是他们认得这一位创造主，而且他们也能够慢慢知道，哇，原来这位创造主所创造的世界啊，真的美。有花有草有鸟儿。
是你说到属灵这个操练的第一步哈，其实对我来讲，我就不知道要怎么说。是因为当我认识天父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了，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在青春期了，他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接受的已经是进化论的教育了，而且他进化论是要考试嘛，是要拿分数嘛，所以我跟他关于这方面的对话其实应该不叫对话，叫对抗。
我可以深深的理解，因为他们在无神论的教育下面，其实跟我们圣经用圣经的这些刚刚念的这所有的这些观念来教导他的话，其实是不通的。
对。
所以这些检查项目呢，显然是设定给已经你自己已经是基督徒，并且呢，你有一个从小跟着你一起在教会长大的孩子。
对，就是说当你的孩子出生之前，爸爸妈妈或者至少是妈妈吧，已经是基督徒了。
对，这种时候呢，所有刚才你念过的这些个观念才能够在生活中一个一个的实行下去。
对，
不然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还是要从孩子的领受力的角度去好好的量体裁衣。
是啊，因为我跟我青春期的孩子第一次来谈论这个创造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争辩有没有一位创造主。你看我们的这个起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其实这当中有六个观念嘛，有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即便是哈，咱们可能信主，可能好像你的状态已经有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她还没有认识神呢，我们怎么拿这么多的检查项目来考量我们对儿女的教育呢？
是，
那我觉得可以挑一两个。总是一些不同的切入点。在小孩子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层面了。
是，
比如有一点，他说哈，你是否正在学习控制自己的冲动？你是否正在学习把零用钱的一部分给上帝？然后这个问题看似呢，好像是没有跟信仰直接的关系。可是当我们跟孩子有这种观念来审视自己教养的时候，它是一个提醒。对我来说，每一次孩子使用零用钱的时候，我都还要想一想，好好提醒提醒自己，当做一个检验，问问他，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份钱当做十分之一给上帝。让他生出一份感恩的心来，不在乎钱多钱少。那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改变。
是。
我想很多的时候，小孩子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会被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左右。他们的观念会从学校里生出来。会从他们的人际交往当中，会从网络上面认知到很多媒体上面给他们的观念。如果我们父母可以适当的尽可能的 从观念的角度，
嗯，
给予他们一些想法，或者给予他们一些引导。我们不强迫他们认同，
是，
但至少把这个观念可以点点滴滴的渗透给他们。
嗯，
其实我知道你做了很多很多。
孟远常常鼓励我哈，你刚才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哈，其实我也特别想跟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姊妹们哈，来啊谈我的一点感受，就是说，尽管可能在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经到了青春期，甚至已经长大成人了，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机会再给孩子啊有这些属灵的操练，或者说属灵观念的一些传承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孟远说的。孩子的一个成长，它是有很多个层面的。
是，
我们可以根据孩子他能够接受的那一层面，那一部分，我想一定会有的。
是，
那么我们就跟孩子能够尽可能的，把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来的，我觉得可以跟孩子有一些沟通和交流。
是，
我
听这个六个观念的时候吧，我必须先处理我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误区。我每次听到这些检查项目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些自责。因为我会发现这么多问题当中有很多是我没做到过的，我会觉得哎呀，里边会生出许多觉得这个妈妈没有完成任务哈，没有做好。所以我特别想跟所有的妈妈们讲哈，这个检查项目不是让我们来自责的，乃是说给我们一个助手，像工具一样的，给我们一些角度，让我们来慢慢的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可能从一两个小小的想法，小小的问题开始入手，跟我们的孩子建立一种关系，而最后的这种关系互动会导向上帝。咱们不是为了要一份满分的答卷，
是，
乃是说所有这些观念涉及的各种层面，是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邀请上帝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是，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祷告，我们睡觉前也可以祷告。
是，
祷告也不是说要我们交满分
对
才算是祷告，
对，
而是说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自然而然会形成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呢别自责，咱们一起努力。
是，
沙滩上的足迹，以为是我自己，原来一路上是你背负着我前行，感谢你领我奔跑不困倦，感谢你赏赐平安与休息，我一生 谢你。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
是的，真的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陪伴我们这么30分钟愉快的时光啊！
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在炎炎的夏日当中跟您带去一丝凉爽。
好，哎呀，这是我内心的祷告啊！
好的，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周末愉快。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钢枪劲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